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8月17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嘅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脱欧中共世界潮流。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今日我哋嚟讲下近期咧一直传闻紧，亦都睇到咗一啲情况啦。就全球似乎同中共脱欧嘅趋势咧系越嚟越明显吓。咁啊，从 Nancy Pelosi 访台之后，同埋美国嘅芯片法通过咗之后，咁啊亦都睇到咗呢个脱欧嘅情况咧系越嚟越明显嘅。咁呢个情况之下咧，加上咗亦都系呢个华尔街嘅五大中共嘅央企咧。退市吓，咁亦都系可能系一个脱欧嘅一个表现。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即系首先讲下所谓北戴河啦，大家都知道而家都应该开完噶啦。咁就我哋睇新闻睇评论咧，就有非常之多嘅评论或者系报道，就喺度揣测习近平会唔会喺20大留任。咁就而家嚟講就冇人知，因為中共係一個非常之唔透明嘅一個咁樣嘅政權。不過咧，大家一般嘅睇法就話習近平咧應該係可以連任嘅第三任嘅，但係咧佢嘅權力咧可能就冇而家咁犀利啦。將來嚟講咧就會多啲係分餅仔咁嘅情況，可能亦都會走翻去喺即係利益均分之下走翻去。九龍治水或者七龍治水，即是一個集體的領導，不知道，我們完全都不知道。不過呢就我就覺得習近平最近呢就不停地透過海外的主流媒體在那裡放風他要出遊。第一個就是衛報，英國的衛報就說習近平呢將會很快脆呢就會訪問沙地阿拉伯。如果是真的這樣的話呢，就是2020年1月之後習近平的第一次出國。沙地阿拉伯就是剛剛拜登訪問過不太成功的一個國家，沙地阿拉伯也都供應給中國最多的原油，所以他出訪沙地阿拉伯是有他的心意的，打擊美國，另外可能就在油方面他們可能有其他的一些 agenda。 不過外交部呢，中國外交部表示他們無可奉告，即是現在是不 firm 的。咁《華爾街日報》又話咧，習近平咧11月咧就會出訪東南亞，咁咧亦都會同拜登面對面，呢個咧將會係兩個人嘅第一次嘅面對面嘅會晤。咁啊話啊，習近平11月會先去印尼參加 G20， 跟住咧就會去泰國參加 APEC。但呢啲全部係傳言嚟嘅。呢個時候傳出咁多佢出遊嘅消息，當然就係講俾我哋聽。我而家都可以出遊啦，咩地方我都去啦，梗係國家裏邊好定啦，我嘅第三任已經冇問題啦。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就係想用呢啲消息暗示俾你聽，我北戴河裏邊咧已經無障礙啦，就咁樣。不過咧，即係習近平佢喺外交方面咧係犯咗好大嘅錯，好多好重要嘅錯。即係最重要嘅錯就當然係香港啦，佢點樣去處理香港？跟住咧就喺烏克蘭同俄羅斯呢件事裏邊咧，佢係曖昧不清，站錯隊嘅。咁啊，即係喺國內嚟講，當然就係清零啦。而呢三樣嘢都係喺兩年之內發生嘅。咁我哋諗住兩年之內發生咗咁多大件事，習近平應該都會唞一唞。冇諗到今次 Nancy Pelosi 嚟台灣咧，佢犯咗第四個非常之大嘅錯誤，就係用種種方式去。受佢嘅即係喺度 show 佢啲肌肉啊，要點樣啊？即係要點樣對付台灣同美國？結果咧，原來係紙老虎嚟嘅。所以咧，呢件事亦都係好大嘅。如果你話習總加速師，有幾件大事係令到中共咧係非常難堪嘅。今次佩洛西訪台係絕對係其中之一項。咁咧就佩洛西訪台令到中共好難堪嘅。當然因為 就大家證明咗佢哋係自佢自己證明咗佢自己係紙老虎啦，冇晒面啦。啊，根據南華早報透露咧，即係共軍本來咧就想係喺佩洛西從馬來西亞到台北嘅時候咧，係追蹤佢嘅行動嘅。結果咧，中共軍方咧就向南華早報透露呢個跟蹤行動係完全失敗嘅。佢話咧，共軍咧就係派咗呢個1016D 嘅電戰機。同埋另一個0555型嘅導彈驅逐艦，試圖跟蹤佩洛西嘅航班，但係佢所有嘅電子作戰設備咧都冇辦法運作，因為都俾美國嘅雷根號航母打擊群嘅電子干擾咗。咁我唔知點解中國軍方會俾阿南組呢啲消息啊，兩個都係自己人嚟嘅喎。南華早報大家知道，而家已經幾乎係黨報啦，佢已經脱離咗馬雲嘅即係佢嘅控制㗎啦。咁裏邊當然有可能係啲內鬥嘅成分喺度，乜都好啦。呢件事就好醜，好醜嘅。你連人哋嘅機都唔知喺邊度，你點打咧？係嘛？咁第二個咧，大家亦都慢慢去睇，就話而家再睇翻點解山東號、遼寧號完全冇出現㗎喺今次嘅情況之下。咁福建號冇得講啦，未有耐可以落即係落水，即係運作啦。咁但山東號、遼寧號話你自己嘅航母喺咁重大嘅事情，佢周圍行下都好啊，冇行出嚟，所以大家都覺得佢真係呢兩個都係大內宣嘅材料嚟嘅咋嚇。咁呢個係即係中共好醜啦，即係暴露晒自己嘅實力，其實就係冇實力。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上次都講咗噶啦，就係、是、Nancy Pelosi 去台灣之後咧，從此以後咧，台灣係冇掩雞籠。大家自出自入，大家得閒就去打下卡，而中共係一啲辦法都冇嘅。咁今次呢個美國嘅聯邦參議院，佢係民主黨嘅，叫做 Ed McKay，中文譯做馬基咧，佢就率領國會代表咧就抵達台灣咯。佢哋冇預告嘅，冇宣布，就係而且乘坐美國空軍飛機抵達台北。咁8月15號，即係今日咧，我哋北美係8月15號啦，但台灣已經過咗啦。咁就見到阿蔡英文講好多嘢啦，美台關係啊、貿易投資啊、全球供應鏈啊呢之類之類。咁呢個即係對中共嚟講係亦都係好難受嘅。但係而家嚟講，佢哋冇乜聲出啦。咁胡錫進亦都冇咩聲出啦。中共咧就係15號咧就係即係圍住呢個台灣附近海咁又搞個軍演，係咁意啦，乜都要做少少啦。外交部就批評相關嘅訪台行程啦，但係以前所講嘅軍方不會坐視不管呢啲嘢咧，就講都唔夠膽講。而家唔係淨係美國喎，啱啱走咗嘅咧就有呢一個立陶宛。啊！佢哋已經見完台灣啲台灣啦，喺台灣即係已經係訪問過啦。跟住仲有英國、德國同埋歐洲議會，咁咧就有啲國家咧係議會嘅即係 Congress 啊，或者係 Parliament 咁樣嘅級數過去嘅，但有一啲咧就係政府嘅，乜都有，跟住大把有嚟。咁今次呢一個去到台灣打卡，大家都覺得你冇去過台灣打卡，你就似乎都。啊，即係好似都唔係好 in 啊，即係唔係好啊？點講啊？唔係好時尚嘅時候，中共失去嘅咧就唔止面子噶啦，而係佢已經完全失去咗制衡台灣同埋對台灣友好國家嗰、那個控制嗰個力量。以前佢幾犀利，唔准邊個國家同邊個國家去台灣，唔准咩人去台灣，唔准邊個去見台灣嘅邊個，佢全部有控制權，而家冇晒。咁最重要嘅就係呢啲。國家去得訪台灣都係支持台灣嘅，都係會俾台灣發展嘅空間同埋機會嘅。咁中共以前打壓台灣最叻就係一樣，就係佢唔俾台灣有發展嘅空間同埋機會。咁而家冇晒啦。咁其實咧，佢係對台嗰個戰役咧已經輸咗盤。當然你話可以武統啦，係嘛？即係你，但係喺外交上好多嘢可以做啊嘛。佢已經冇晒啦，已經冇晒。所以對中共嚟講，其實即係打擊都係好大嘅。咁呢啲都係南斯佩洛西嘅後效應嚇，佢去訪台嘅後效應。咁另外咧，就全世界亦都係再次警醒起嚟啦。咁咧就拜登就即係已經爆咗出嚟話，拜登同阿習近平喺7月28號見，即係打電話時講咗，台灣咧佢哋係唔會，習近平話台灣佢哋係而家咧就唔會打噶啦，唔會係會有即係製造一啲嘅危機嘅機會。但係講就講啫喎，咁喺 Nancy 過去台灣嘅時候，即係中共出晒嘅所有嘅宣傳戰， 喺軍事行動上亦都係乜都攞曬出嚟嚇，人哋走咗之後，仲要搞七個區域去做軍演去封鎖台灣，所以對西方嚟講，佢呢種做咁嘅做法都係好刺激西方。西方係冇辦法喺烏克蘭之後再見到台灣係用被武力去取下嘅，呢樣嘢佢哋冇辦法接受嘅。如果真係接受咗嘅話，西方嗰個民主陣營亦都係唔再存在，不再存在噶啦。咁咧就再加上咧，中共又出咗個咩台灣白皮書，呢個係第三份嘅。第一份應該係1993年，第二份係2000年，今次咧就係第三份。咁佢就裏面有一啲好重要嘅信息，即係主要係話佢唔會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同埋咧亦都係將民進黨呢一個好主流嘅黨，而家嘅執政黨，同埋美國咧係當做佢哋要清除嘅障礙啊，即係當兩個係敵人啦嚇，係話佢哋以台制華。咁咧，亦都係以前就話，如果我哋係即係統一之後咧，唔會向台灣派駐軍隊或者係進駐行政人員。今次呢啲嘢已經唔講啦，即係以後會噶啦，會進駐軍隊同埋行政人員。咁喺呢個時候搞個咩台灣白皮書，當然就能夠睇得出中共佢嘅心裏邊係好多恐懼、好多嘅焦慮不安嘅，但係亦都係。講出咗好清楚咁講出咗，有咩事我哋一定會武統嘅。咁啊，習近平武統台灣係習近平一個心癮嚟嘅。我以前講過，心癮係控制唔到嘅，唔係話你想控制，話你理性。心癮本身就唔係理性嘅，所以即係呢一個，如果佢繼續連任嘅話，習近平呢個心癮，佢會用咩方法去咩咧？去實現咧？我諗佢就打台灣噶啦。咁咧就佢咁樣出咗咁嘅白皮書，再加上之前嘅行動，咁就而家已經傳出咧呢個雷根號咧呢個航母咧就會經常喺呢個台海附近噶啦，佢唔會佢離開，佢本來應該係泊喺日本嘅呢個橫須河嘅，但而家嚟講佢會台海附近噶啦，呢一個係好重要嘅一個發展嚟嘅。第二咧就全球嘅主要軍力咧都會集結印太，呢啲係包括咗澳洲啦、日本啦、美國啦，呢個仲有呢個係歐盟啦、呢個北約啦，再加上係英國，咁呢個亦都係全球軍力會集結印太。咁再加上一個咧就係一中政策咧係被人挑戰緊嘅啦，而家已經有咁樣嘅即係一個咁樣嘅徵兆喺度啦。咁喺柬埔寨。啱啱舉行過一個即係呢個東南亞國家協會外長會，咁就美國、澳洲、日本咧就有一個聯合聲明。咁喺聯合聲明裏邊咧，佢哋重申咧呢幾個國家美日澳嚇對台灣係秉持一中咁樣嘅政策，但係咧喺聲明原文當中咧，居然出現咗咧就係 where appropriate 唔係 where sorry sorry 講過 where applicable。出現咗咁樣嘅字眼，意思即係話喺適用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係會係秉持一中嘅政策。咁如果唔適用嘅情況之下又點咧？呢個係好新㗎，從來冇有冇話喺呢個承認一中政策之後括弧適用情況之下。咁所以即係呢個中共當然好嬲啦，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又出嚟啦，咁就話係呢啲咁講法咧係非法嘅、無效嘅，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亦都係堅決反對㗎啦，口頭上係咪能夠做啲乜嘢嘢啊？係嘛，就係咁樣。嗱，呢啲咧都係即係 Nancy Pelosi 佢走後嗰個後效應。不過咧，就喺呢個軍事合作方面係一個好重要嘅發展嚇。咁就參考咗呢個自由亞洲之星、自由亞洲電台一篇嘅報導，就話最近一期美國新聞周刊就有一個調查報告，佢就話。中國近年咧係從以色列買入咗500項敏感技術，用喺軍事同埋其他嘅技術領域。佢話喺過去二十年裏邊，中國喺以色列嘅投資當中咧，97%咧係喺技術領域，而喺2002年到2022年，即係呢20年間咧。中國同以色列嘅507項嘅交易之中咧，492項咧係涉及高科技嘅，同埋咧佢仲唔係淨係買，佢仲會通過同以色列合作去買以色列的公司而獲得關鍵嘅技術。呢個佢哋就以前喺美國、加拿大周圍都用過噶啦。 咁美國當然係非常之唔開心啦，美國真係非常之唔開心，同以色列講咗好多噶啦，但以色列都唔係咁醒。不過你睇下，而家以色列嚟講咧，佢今年一到六月同美國嘅交易個貿易額咧係107.1億美元，咁中國嘅同期貿易咧就係106.8億美元，爭啲啲咁多。咁今年到六月啦嚇，如果到12月，可能就係超過咗美國噶啦。咁咧就即係美國非常之擔心啦。以色列係技術大國，冇人可以同以色列比噶啦。講到佢哋即係佢嗰種創新啊，佢哋即係各個方面嚟講喺軍事上都係首屈一指嘅。咁而居然佢係俾咗咁多技術俾中共，中共當然係即係盯住以色列不放啦。不過最近咧，因為南斯佩洛西呢件事咧，即係整個耶路撒冷嘅氣氛咧係改變嘅。呢、这個 The Jerusalem Post 即係耶路撒冷郵報喺8月10號咧有一篇好重磅嘅文章，由兩位以色列非常之重磅嘅人物咧係去評論呢兩位重量級嘅人咧，佢哋都喺國家技術同埋即係喺國防方面講過嚇，佢哋喺國安同埋技術方面都係非常之。點講啊？有名氣，同埋咧係佢係喺以色列嘅好多嘅機構，譬如航天嘅機構啦、國防部啊、網絡方面啊，佢哋都係極度有經驗，係非常之重磅嘅兩個人。咁呢兩個人咧，一個叫 Jacob Nigol，另外一個咧叫 Mark Dubowitz。呢兩位咧就寫咗篇文章，題目係遠離北京嘅時候啦，咁樣。咁佢主要就即係話睇到 Nancy Pelosi 呢件事，以色列應該係再重新考慮美國、中共同埋台北呢同台灣嘅三角關係，要重新去睇睇。咁咧，呢個 Jerusalem Post 咧係以色列最大嘅英文報紙，所以係非常之有份量嘅一個咁樣嘅報導嚟嘅。咁佢哋就話呢個以色列咧應該發出明確嘅信息，毫無顧慮咁同美國企喺一齊。佢話呢個時候亦都係重新評估以色列同台灣關係嘅最佳時機。咁以色列同中國咧係一九九，以色列同中共咧喺1992年建交之後咧，都一直不停咁樣買啲敏感技術俾中國嘅，不停咁買啲敏感技術咧俾中共嘅。一直以嚟都唔係話出現咗太大問題，但係 Nancy Pelosi 呢一次就真係警醒咗以色列啦。咁呢篇文章亦都提到以色列咧就要好小心，因為中共同伊朗行得好埋，中共仲計劃喺25年內向伊朗咧係投放4000億美金嘅資金，以換取以色列嘅即係石油啦，同埋軍事合作。咁如果伊朗有呢一筆錢
伊
嘅
朗
話，
嘅石油同埋呢个军事合作嘅话，系咪伊朗啊？
係以換取伊朗嘅石油同埋同佢哋嘅軍事合作。大家都知道，如果伊朗攞到呢一筆錢嘅話，咁佢哋自己嘅國防工業就會有好多錢使㗎啦。佢都可以獲得即係中國嘅武器同埋核子啊，同埋彈道飛彈計劃嘅一啲嘅材料啊，或者係得到中共嘅支持。咁咧就講唔埋咧，就係佢中共喺講唔埋咧，就係。中共喺講錯咗，講唔埋咧，就係中共喺以色列攞到嘅一啲嘅技術，或者特別係軍事方面技術咧，就會轉過去俾伊朗。所以即係其實以色列係就處一個非常之不利嘅位置。另外咧就係話有咁多錢嘅話 伊朗有咁多錢嘅話，伊朗有咁多錢嘅話，咁佢哋嘅伊斯蘭革命衛隊咧，亦都有資金。而伊斯蘭革命衛隊咧係以色列嘅死敵，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即係以色列就我哋感覺到以色列已經醒，已經知道後果唔係咁盞。咁我哋再睇睇個後續係點樣啦。但有一篇咁重磅嘅文章喺最主要嘅主流嘅佢哋嘅新聞界裏，佢哋嘅新聞界裏邊出現，呢個都唔係偶然嘅。咁啊，講到其他脱歐咧，就有啲即係睇落去啲國家就唔係好大，但係意義好大嘅。 就係、是、即係中共有一個由佢主導嘅所謂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計劃啦。咁英文係17+1啦嚇。咁呢個17+1咧，就主要係中共要去即係將呢啲好多中歐同埋東歐嘅國家咧，就圍喺一齊，然後同佢哋講咩合作計劃啊，有啲係一帶一路啊，有啲咧就係、即係種種方面嘅合作。咁但係立陶宛舊年已經宣布佢要退出呢個17+1㗎啦，已經退出咗啦。咁啱啱咧就係拉脱維亞同埋愛沙尼亞咧都要退出，佢哋嘅原因咧就話。睇到台海局勢咁樣咧，都覺得中共都唔係可以合作嘅對象。再加上中共喺俄烏戰爭裏邊咧，佢哋嘅態度亦都唔係呢兩個國家可以接受嘅。捷克最近亦都表示佢哋可能會退出。佢哋嘅理由就話，中國大量投資同埋互利貿易嘅呢啲承諾咧，從未履行過。所以呢啲17+1裏邊，而家有3個國家已經退出，有一個國家考慮。都係為咗唔同嘅原因，但係同中共完全係用暴力嚟對待呢個世界，同埋佢缺乏誠信咧，係有直接關係嘅。咁咧就呢個係一個脱歐同南斯佩洛西係有關係，有啲咧就唔係話咁直接嘅關係。咁大家都知道咧，中共即係喺呢過去嘅20-30年裏邊咧，佢已經係滲透到全世界嘅國家，係好難同佢脱歐嘅。即係佢自己所講嘅，美國同我哋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係的確係有咁嘅情況。所以要同佢脱歐，係需要一步一步，同埋慢慢慢慢，即係將呢啲一步一步變成一個機制，各方面嘅配合，咁樣就有成功嘅希望。咁咧就就呢個脱歐嚟講，喺金融方面，大家可能都聽過啦。有5個呢、這個央企嚇，就係、是、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人壽、中國鋁業同埋上海石油化工股份，都係非常非常之大嘅國企嚟嘅。佢哋要退出紐約嘅證券交易所。咁就之前我哋好多時候，我哋都講過，大家都可能都好清楚噶啦。美國就係2021年就即係頒發咗一個叫《外國公司問責法案》啦，即係話所有嘅公司都要經過一個審計嘅程序。咁但係呢啲咁嘅公司居然咧喺華爾街嘅幫助下，美國呢啲華爾街啲大鱷嘅幫助下，居然可以唔經過呢個審計嘅程序，呢個幾離譜係嘛？但係就係發生啦，即係而且喺美國發生。一個咁講程序嘅國家，居然會有例外嚇，就呢啲就係呢啲中期，咁就而家就唔得啦，係嘛？即係經過呢個法案之後，大家都要審計。咁喺2020年初咧，有3個中共嘅中期咧係俾美國直接踢佢哋出局嘅，因為佢哋拒絕係即係俾人哋審計，就是、中聯通、中移動同埋中國電信呢3家中國運營商啦。咁咧就點解會係咁樣？除咗呢啲公司可能覺得自己實在冇辦法將自己嘅審計嘅材料公開，而俾人哋踢，不如就自己走啦，係嘛？以前嗰3家都俾人哋踢㗎，自己走，呢、這個可能係一個原因。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是、有講咧聽到咧就話習近平好怕中共有咁多嘅公司有咁大嘅資產喺美國。如果被制裁嘅時候，佢哋就好似俄國喺美國嘅資產一樣，完全被凍結。所以習近平咧係諗住走得快就好世界，就即係佢哋自動走，唔俾你有制裁或者凍結資產嘅機會。咁但亦都有好多人就話，呢啲咁嘅公司全部都係即係中共嘅權貴所掌握嘅。如果將呢啲股權嘅信息曝光嘅話，其實就將呢啲權貴嘅資料全部曝光啦。咁中共係最唔想睇呢樣嘢嘅。咁啊，講到呢個脱歐啊，其實真係都幾厲害嘅。喺今年3月開始咧，美國證監會咧就將中國嘅公司逐漸咁列入預擲牌名單，即係預備俾人擲牌啦，即係俾人哋即係將個牌照取消啦嚇。咁咧到7月底咧。喺美國上市嘅261間中國公司裏邊咧，已經有159間咧被列入預擲名單。而呢一次退市嘅5間公司咧，有4間咧係5月初已經被列入呢個預擲名單裏邊。咁所以呢班預擲名單咧就遲早都俾人踢㗎啦。261間有159間就係將會俾人踢出走嘅。所以呢個係 係的確係金融嘅脱歐嚟嘅，唔到你唔話，因為佢唔到你話唔係，因為佢嗰個規模係非常之大嘅。咁咧就但係摩根同埋高盛咧，但係摩根大通同高盛咧喺中國亦都取得咗獨資企業嘅合法地位喎。咁亦都有人話，即係習近平係好想啲人嚟中國投資，直接喺中國做嘢。咁中國嘅公司咧就唔去美國啦。咁呢個我覺得而家嚟講都係即係好初期發展，同埋摩根大通雖然好大，高盛好大，但係亦都係只不過係兩間啊，就咁樣。咁呢一個咧就係金融嘅脱歐。技術方面咧，我哋上一期就講咗啦，芯片嘅脱歐，因為美國通過咗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嚇，咁就呢個就好大嘅脱歐啦嚇，咁就亦都限制咗好多嘅大公司，呢個好可能包括台積電啦。好可能包括台積電、三星，就話如果你要同中國做生意，你攞咗中，唔係，如果你要同美國做生意，你攞咗美國嘅補貼，你喺10年之內你就唔可以喺中國擴充，你亦都唔可以將高科技嘅芯片啊，即係喺中國研發或者幫助佢哋研發，所以呢個亦都係杜絕咗好多嘅大公司仍然想係將芯片嘅技術運去中共，或者係將投資。將佢哋嘅錢放喺中共裏邊，放喺中國裏邊。咁咧，仲喺呢個芯片法通過咗之後咧，而家咧又爆咗另外一個好犀利嘅法案。咁呢個法案咧就會直接阻止中國嘅半導體嘅先進製程嘅。咁咧就我上次聽到一位網友有個留言就話。即係路橋對芯片一知半解，我何止係一知半解？我可以同你講，我係識得非常之少嘅。咁但係喺非常之少之下，我哋評論唔係講芯片點樣製造或者佢哋嘅技術嘅方面，我哋係從一個政治嘅角度去睇呢樣嘢嚇。咁就今次呢一個電子設計自動化呢一樣嘢，英文叫 EDA 啦，就係對。中共佢開發先進嘅一啲嘅芯片咧，係好重要嘅，3奈米以下嘅係好重要嘅。但係而家因為有呢一次嘅禁運嚇，即係唔准再即係先唔可以再運去中，唔可以將啲技術咧就輸送去中共，所以對佢哋嚟講亦都一個好大打擊嚇。阿石頭啊，如果呢度你好熟嘅，你講幾句啦，我唔知我自己噏乜嚇。咁咧就而家睇嚟咧就係世界喺冇中共嘅情況之下咧，慢慢摸，講錯咗，呢度再講過。其實世界咧而家係慢慢咁摸索緊，點樣喺一個冇中共嘅環境裏邊咧，仍然咧就係運作自如，甚至咧就趁住呢個機會咧，就發展自己嘅，重新發展自己嘅呢個關鍵嘅供應鏈。或者係創新，或者係研發，趁住呢個機會重新重組嘅。咁呢個世界冇咗中共得唔得呢？似乎好得喎。而家一切都似乎幾順利，雖然喺過程裏邊可能有啲國家、有啲商企係會有啲挑戰，但係冇咗中共嘅世界，呢、這個世界可能係走出一條新嘅路，而且呢條路係比以前呢係更好嘅。咁而中共呢，就因為呢啲路慢慢都對佢嚟講係全部封晒㗎啦，咁佢哋嘅衰亡嘅程度，再加上如果習近平又可以連任嘅話咧，個速度咧係應該會好快。
所以美國其實咧擁有好多嘅好先進嘅技術嚇，包括咗你啱先講緊嘅呢個電子設計呢個咁嘅軟件或者呢套系統啦。其實美國有好多套系統咧都係全球喺度用緊嘅。如果佢一唔俾用嘅話咧，你根本就納入唔到或者係進入唔到呢個成個國際體系入邊咧都做唔到嘅。所以而家睇到好明顯咧，係全球喺度同中共脱緊鈎嘅。咁我哋會繼續跟進呢件事。呢度越講越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佳之《黑暗世界》。
喂，川普响8月8号被抄家呢件事咧，轰动咗整个世界啦。但系到而家最令到啲人好惊愕嘅就系美国联邦调查局无法提供任何嘅罪名同埋搜查嘅理由， 而且当时川普嘅律师要求联邦调查局俾搜查令嚟睇，对方嘅特工就喺三米远嘅距离里边将一张纸样一样，究竟系咪搜查令都睇唔到，就赶咗个律师出去啦。
哇，大佬，三米远、啊，边个睇得准啊？分明里边就有奸诈啦，系人都知啦。如果真系出示搜查令，一定会俾嗰个当事人睇到清清楚楚先至入去搜查噶嘛。有乜可能俾当事人距离三米远去睇个搜查令嘅？真系呃鬼食豆腐咩？
唉，其实啊，由1898年开始，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就任以嚟，直到而家200多年，冇一个总统俾人抄家嘅，而且每一任总统任职期间都系同屋企人住埋喺白宫嘅。
而家美国 FBI 怀疑阿川普卸任嘅时候咧，搬家连啲秘密文件都搬走埋。
嗱，呢种理由咧就非常之苍白，因为喺2021年啊，川普离任嘅时候咧，当时白宫好多家私啊、文件啊，佢哋都要同埋一齐搬屋搬走嘅。咁啊，到联邦调查局要求去佢屋企搜查嘅时候咧，川普话好啊，我欢迎你哋嚟。然后打开晒啲门 ，FBI 当时就搬走咗好多箱嘢，而且当时川普同 FBI 嘅调查员咧系相处得非常之融洽。川普仲建议佢哋可以响度加把锁，如果你哋需要咩资料，可以再入嚟攞。
喂，咁啊，即系川普卸任之后喺2021年，你 FBI 嗰啲官员已经清清楚楚去过人屋企攞个资料噶啦嘛？你而家晨早未天光，等阿川普唔喺屋企，你先去人哋嗰度抄家，你分明就唔知有咩警棍啫，话唔定砌人生猪肉都得噶啫嘛。大佬，你而家入川普屋企搜查，就将川普屋企嘅人运咗去第二笪地方嗰度，咁你啊摆一车白粉落去都得噶啦嘛？乜美国 FBI 佢哋啲人咁鬼黑暗噶？
而家最值得世人关注嘅就系佢今次响川普屋企又搬走咗10多20箱嘢，但系冇任何人做证，又唔俾人见，咁搞法即系随时都可以栽赃嫁祸俾阿川普。
其实喺网上有知情人就咁讲嘅，今次美国 FBI 去川普屋企抄家系有好多疑点噶。
梗系啦，从8月8号星期一。未天光就去抄家，一直到拖到今时今日咁多日啦，查唔到任何犯罪嘅证据出嚟。嚟者川普就公开发表声明，佢话我所有嘅文件都已经解晒密㗎啦，係唔存在机密嘅问题。任何有关嘅政府部门都可以随时嚟攞。所以话我私藏机密文件嘅罪名根本就唔成啦。川普仲话今次联邦调查局对佢嘅攻击只会发生响破碎嘅第三世界国家。川普仲话：而家美国系最黑暗嘅时刻，腐败程度前所未见啊！
嗱，网上就有啲咁嘅传闻，因为川普知道美国 FBI 里边有啲不可告人嘅秘密，咁啊惊啊川普爆大镬，所以 FBI 而家咧就先发制人，咪整啊川普咯。但系呢件事就唔知真定假咯，你知啦，政治又好鬼黑暗噶嘛，外人就唔知咁多嘢嘅。不过做总统做到川普咁，咪真系多灾多难咯。
奥巴马离任嗰时带走咗一批秘密文件，足足有3300万页啊，点解又唔去奥巴马嗰度抄家呢？嗱，仲有啊，希拉里离任嗰时啊，足足销毁咗3300封邮件啊，仲要未解密噶，点解联邦调查局唔去佢屋企抄家呢？
嗱，所以知情人就系咁评论嘅，佢话 FBI 系非常之黑暗嘅，因为希拉里已经系犯咗罪啦，佢竟然间话你无法证实希拉里系蓄意违法，所以就唔起诉希拉里。
喂，照咁睇嚟，美国嘅 FBI 即系喺度玩双重标准啫，分明就针对川普啦。美国咁多任总统，阿川普啊俾人屈得最惨啦。
嗱，而家网上啲传媒就咁话啦，话 FBI 咧就想用反间谍罪嚟定川普， 十年徒刑，就用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定他二十年的徒刑，加埋是三十年啊。
怪唔知有人话啦，你知唔知点解佢哋而家系都要掠低阿川普啫？其实川普对美国一啲当权者嚟讲系有好大嘅威胁。
佢哋最惊嘅就系阿川普参加2024年竞选总统啊！仲有啊，美国前国务卿庞佩奥发表咗推文，佢话对前总统执行搜查系危险嘅。司法部同埋 FBI 将政治武器化系非常之可耻嘅。司法部长必须要解释点解要去川普屋企抄家，因为我曾经参加过调查班加西事件，我证实咗希拉里佢掌握咗机密信息，无可否认佢系犯咗隐藏机密罪，我哋都冇去抄佢家。
哇，哎呀，马 Sir， 你真系好关心啊川普、啊，你睇下你。成段新闻读晒出嚟俾我哋听，
仲有啊，嗱，而家美国拜登嘅民主党里边嘅前纽约州州长库默，佢都公开发表推文讲，佢话对海湖山庄川普嘅突袭搜查系玩弄政治嘅手法。佢话如果系用咁样嘅藉口嚟阻止川普去参加2024年嘅大选呢？是肯定达唔到目的的。
而家佢哋啲人就话嘛，美国 FBI 对川普咁样嘅抄家，直情就系政治迫害啊嘛。
咁啊系啊，嗱，仲有添啊，嗱，虽然今次啊对川普嘅抄家咧系 FBI 同司法部去搞出嚟噶啦，但系美国司法部里边有个官员系特别检察官。他的名字叫做约翰·达勒姆，他就明确指出了关于私藏机密文件的第2071条法律呢，绝对阻不到川普参加竞选总统。
喂，我想啊，明明以前做过总统的嘛，无端端被人抄家，对川普来讲都很大打击的、啊。
唉，川普是什么 quality 啊，经得起风浪的。嗱，川普在8月8号他的海湖山庄被抄家，在8月9号他就在新泽西州组织了一个会议，跟十几个共和党议员宣布他坚决会参加美国2024年的竞选总统。
喂，我想翻起其实川普一上台做总统的时候就被人屈他那单要通俄门事件的了。
我嗰单嘢就系俾希拉里插庄架祸，想话将川普入罪，里通俄罗斯，出卖美国啊！呢单最大咯。但系到今时今日，司法部都攞唔出任何证据，即系话呢啲又系屈嘅咯。
其实美国司法部好犀利嘅咩？无凭无据可以屈得就屈啦，而且仲可以黑白颠倒噶。咁离谱都有嘅咩？
所以而家众议院嘅共和党领袖啊，佢叫做海文麦卡锡，佢就话佢对司法部好多不法行为已经忍无可忍，一旦共和党攞翻众议院嘅席位啊，佢将会全面起诉司法部所犯嘅一切罪行。
唉，总言之啊，邓阿川普惨啦，俾人乜得咁犀利，希望佢大步揽过啦吓。
嗱，因为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所以在美国啊，有很多人就为川普发声。嗱，这个共和党的领袖海文麦卡锡就点名司法部的部长加兰，你而家俾啲心机为所欲为啦，到了年尾选举，你就会大祸临头啦。
唉，真系呢个世界有啲人真系咁鬼奸嘅，谂落咧都唔使咁担心，因为俗语都有话嘛。邪就不能胜正。唐人街粤语见闻黑暗世界节目是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要闻。
中共央行突然降息，评论称反映经济困境， 美议员访问台湾，传递点样经济信号？中共五国企自美下市，专家指加快金融脱欧。中国青年失业率达到近20%，受制裁打击，俄罗斯面临近30年嚟最严重经济萎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6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5日，中共政府突然发出降息声明，宣布将一年期和7日期的贷款利率全面下调10个基点。这一做法与国际的升息周期显著相反。行业认为这样的做法反映出中国市场的经济萎缩问题已经极其激化。彭博社引用野村证券的分析指出，目前北京面临清零政策、地产市场危机、国际出口放缓等太多的问题，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而中共当局迄今为止提供的政策帮助过于少，效率好低。这一轮降息预计将让国际市场发起对北京政府的新一轮增长预测下调。高盛等机构的分析师认为，由于地产市场断供潮与经济活动放缓影响，七月份的全国信贷需求非常差，这个可能是中共央行降息的原因之一。中共央行披露的金融数据显示，七月信贷增速出现严重衰退，新增社融同比减少增长3191亿元，人民币贷款增长几近腰斩，企业和居民贷款意愿不强，企业债务仅增加734亿元，同比少增2357亿元，居民中长期贷款增加1486亿元，同比少增长2488亿元，反映老百姓购房需求疲软。本台特约评论员张宜昌表示，中国市场上已经低估了房地产风险，指望消费补救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上半年爆雷房企新增的房地产销售中，一大半是拿楼去抵债，并非正常销售，所以实际购买更少。目前看来，央行货币政策已经全面落空，金融与实体经济出现背离局面。为了刺激经济，中共央行7月份让政策性银行发放8000亿新增政策性贷款，用于支持基建投资。张宜昌指出，在这一刺激政策下，企业新增中长期贷款仍大幅下滑，显示出基建投资亦缺乏可落地的项目，有钱没项目，资金在银行形成掩饰湖，不能够流向实体经济。8月15日，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访问团展开会晤。这个团队由联邦参议员埃德马基率领，在8月14日至15日期间访问台湾。这个是继美国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美国国会发起的第二轮访台计划。美国在台协会指出，这一次访问将会聚焦美台关系、区域安全、贸易投资与供应链等关键议题。而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说，在北京政府升高台海局面的情况下，美国的国会访问团再度展示了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以及共同维护台海区域和平的决心。目前台湾与美国合作最多的内容是芯片行业，此外台湾对美国亦有其他的一些进出口，而美国对台湾最大的一些出口产业来自服务业。在美国议员代表团访问之际，美政府刚刚通过芯片法案，旨在制衡北京政府的科技影响。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市场学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说，在70至80年代，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对美国出口衣帽鞋等产业的商品，现在的出口产业已经升级为电脑设备、晶片高科技行业，尤其是晶片产业最具在战略性意义。美国现在那个出台芯片法，亦要建立那种美国、台湾、日本、韩国的那种四国晶片联盟。谢田指出，在法案出台之后，台积电开始将很多投资都放在美国，现在美国本土已经同时有6个工厂服务于台积电生产。美国国会的两次访问中心目的都是为了强化美台经济合作的关系。 中国人寿、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铝业、上海石化近日相继宣布其美国全托行政将从纽约证券交易所下市。专家表示，这个做法将加快中美金融脱欧。为了保护投资者权益，美国自2002年起规定所有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需接受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检查，但中共始终拒绝让美国监管部门检查中国企业的财务报表。根据中石油等企业的讲法，现在由于不同上市地监管规则差异，导致他们维持在纽交所上市的披露义务，需要付出较大的行政负担。对此，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声称，中石油、中石化等都是国家级战略企业，如果向美方提交底牌，会涉及国家安全。彭博产业研究策略师马文曾表示，中共五家国企宣布从美国退市，凸显了美中紧张关系的升级。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表示，美国政府的最大考虑是准备对中金融脱欧。这个本身表示中共现在将国家安全列为重要考虑因素。既然这样，那要去满足美国那边的外国公司问责法这样的审计要求，就变成了在美国上市的一个障碍。所以他现在退市基本上基于国家安全考虑。但是美国这边的考虑其实是在进行金融脱欧，就是美国人的资本不再提供给中国企业。除了接受美国的财务审查外，美国2021年生效的外国公司问责法还要求外国公司披露是否受到政府控制。吴家龙指出，目前这五家已经离开，之后可能还有很多民营企业亦会退市，原因是这些企业都与北京有联系。很多中国企业，当然国营企业特别是这样，背后都有政府的影子，都有共产党的那个控制。这个部分美国以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这样现在呢，既然要同中国的对外扩张进行对抗，这样当然美国不会将资本市场再提供给中共。中共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今年1至7月中国市场的青年失业率达到 19.9% 的高点，这意味着就业压力达到空前高度。政府认为7月份有大量毕业生进入市场求职，推升了年轻失业率造成的压力，而且疫情问题正在高度影响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服务业等行业在近期以来一直无法大力度招聘员工。今年期间，中国的高校毕业生达到1076万人，超过上半年的全国新增就业人数，亦接近于北京政府全年1100万人的创造就业目标。俄罗斯联邦统计局表示，俄罗斯第二季经济比去年同期萎缩 4%， 而在今年第一季度，俄罗斯仍有 3.5% 的经济增长。相关数据显示出莫斯科正在出现3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自莫斯科2月底入侵乌克兰引发国际制裁以来，俄国政府发布首份反映经济变化的季度 GDP 报告。俄方表示，当局初步的评估数据显示，国内的批发贸易下降了 15.3%， 零售贸易收缩了 9.8%。 俄方央行12号表示，预测2022年全年经济将萎缩 4% 到 6%， 2023年萎缩幅度会减为 1% 到 4%， 要到2024年才会反弹成长。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4月攀升至20年来新高，之后稍微缓和，但仍居高不下。7月通膨率达到 15.1%， 虽然俄罗斯外汇存底将近6000亿美元，但现在因为经济制裁，大多数都被扣在西方国家的银行账户中。西方制裁还剥夺了俄罗斯黄金储备中的大约一半，并严重限制了与俄罗斯银行的交易，切断了获得美国技术的渠道，促使数百家西方大公司撤出该国。BBC 等媒体的分析认为，随着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摆脱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依赖，俄国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增加。美国退役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表示， 随着俄罗斯军费来源慢慢耗尽，战争的代价亦越来越大。这一次新闻同大家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FBI 收走川普特权保护文件，斥双重标准，要求归还。美议员连续出权访台，共军自爆，追佩洛西失败，专家说中共三观尽毁。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8月14号谴责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对他采取不公平的双重标准。此外，联邦调查局顺手摸走了一批川普的合法特许文件，川普要求归还这批文件材料。而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领导人已经致函司法部长加兰和国家情报局局长海恩斯，要求解释并公布 FBI 为获得搜查令的宣誓书。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FBI 在搜查川普庄园的时候拿走了一批包含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行政特许权保密档案，而这些档案可能是受到行政特许的保护。这类特许保护可以令美国总统和行政部门的其他官员有权保留总统和高级顾问之间的某些敏感的建议和协商记录。川普的律师要求任命独立特别主管审查这些档案，但遭到司法部的反对。针对 FBI 滥权执法，川普14号在他的真相社媒上写道，真绝，刚刚得知 FBI 在突袭行动中拿走了一箱箱的律师委托人特权文件以及行政特权文件，他们明明知道不应该拿走这些资料，川普要求归还这些被抄走的特权文件材料。8月12号 FBI 的搜查令被解封，解封文件显示 FBI 和司法部要寻找前总统川普涉嫌违反间谍法的证据，而对川普向来不友善的主流媒体亦大肆炒作，触犯间谍法的每项罪行最高可判刑10年。但是间谍法规定，被起诉的人具备恶意之主观犯意的时候先有罪责，亦正是这个法律先令希拉里从电邮门里面全面脱身的依据。但是前美国国家情报首长拉达克里夫指出，根据希拉里的前例来看，起诉川普几乎不可能。他表示，即使在海湖庄园真有机密文件，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亦要必须证明川普知道这些文件在哪里，并且知道这些文件没有被解密。而川普发言人表示，对文件进行保密和解密的权力完全属于美国总统。白宫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塞巴斯蒂安·高尔基博士在14号 Newsmax 电视台的节目中说，所有美国总统从吉米·卡特到乔·拜登都保持着美国政府给予的终身最高机密安全许可，而卡特手上都仲有好多未解封的文件。这个特权荣誉亦包括川普总统，对川普在离任总统之前解密的文件物品尤其如此。对于涉及白宫事务的行政特权，总统有能力以某些形式的交流而对美国政府的立法和司法部门保密。高尔基曾经培训过5000-6000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说那些联邦调查局有着纯洁的声誉，但是现在联邦调查局已经演变成一个盖世太保式的警察国家。而且令人震惊的是，人们对联邦调查局的信任完全消失了。高尔基还呼吁要令美国人的声音被听到，人们不单止要出来投票，而且最好还要参选。他说自己的太太虽然讨厌政治，但为了维护美国的传统价值，他都决定要出来参选了。据 Anxious 报道， FBI 搜查行动引发两党质疑。8月14号 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华纳同埋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希望公布搜查令嘅宣誓书，嚟解释 FBI 没收文件嘅理由。情报委员会一位发言人告诉媒体，美国人民有权全面了解 FBI 非同寻常嘅行动。呢个系目前为止媒体报道嘅 FBI 对海湖庄园突袭行动嘅第一次两党合作。国会两党都希望处理呢次事件能够具有更高嘅透明度。8月14日，川普喺社交媒体度发帖谴责，激进左派对佢采取不公平嘅双重标准。川普话，尽管佢哋喺谋杀、殴打同埋对大部分城市纵火焚烧上面好热心，但系冇人追究黑命贵、安提法或者其他人，呢个系非常唔公平嘅双重标准。他们绝对不会袭击前民主党总统的家，亦不应该这样，一切都是这么失控，怒火沸腾。就在佩洛西访台之后第12日，8月14日，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马基又率五位参众议员抵台。美国学者葛莱仪说，月底还会有另一个国会代表团访台。中共急跳脚，中共东部战区再次在台湾周边受肌肉，而美军亦不示弱，猛回一圈。专家表示，中共三观尽毁，其实是最大的输家。接下来还有更多西方政治家准备访问台湾。8月15日，马基率团已经拜会了台湾总统蔡英文，这个是8月份第二个高级别访问的美国国会代表团。就在美国议员到达台湾当日，中共东部战区表示已经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组织多个军兵种联合实战演练。台湾国防部表示，截至到15日的下午5点，台湾侦获共机22架，其中越过海峡中线及进入西南空域的就有15架军机，还有6艘中共舰艇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对此美军亦有所动作，美国第七舰队发布声明透露，美军航舰雷根号的最新位置目前正在菲律宾海执行捍卫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任务。战舰上4900名官兵保持战备状态。雷根号指挥官戈德哈默指出，我们有责任保持这种持续高水准作战的能力，令那些将会威胁我们地区和平的人清楚明白，今日不会是他们胆敢挑起战端的时日。这个似乎在宣示美方已经做好应对中方任何反制动作的准备。其实美中战力悬殊已经明摆住了。香港南华早报14日爆出这样一个消息，报道引述中共军事消息说，佩洛西访台的时候，共军曾经试图追踪佩洛西的班机，但是失败了。共军几乎所有电子作战设备都未能够良好运作，因为全部都被五角大楼下令护航佩洛西的美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电子干扰。佩洛西的班机当时采取了特殊路径，绕了一大圈避开了南海，而共军的舰艇雷达据称能够涵盖500公里，但是可能实际上达不到。目前中共在台军演的咄咄逼人的态势，让更多的民主国家看清楚民主的最大威胁来自哪里。就此，中共国防学者苏子云在新闻360中分析，中共三观尽毁，其实是最大的输家。第一个是国际观，第二个是政治观，第三个是法律观。在国际观上面，等于中共证明自己是中国威胁论。在政治上，他向台湾民众展现武力威吓的手段，其中包括两岸白皮书等等。最后一个是法律观，完全违背国际法的相关原理，将台海企图内海化，用武力胁迫其他国家。苏子云提到，接下来民主国家会有更多的访团到台湾，不会停止，而中共透过军事手段去威吓其他国家，效果已经在度递减，而且会激起其他民主阵营加大对中共的围堵。所以台湾的未来可以看到国际空间的扩大，北京靠武力威胁其实是没用的。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